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彼得后书一章十六到二十一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二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
姊妹平安。
过去的两周呢，我跟洪川去本土开会。
刚刚过去两个礼拜呢，我跟洪川一起去了本土开会。
接下来休了几天假。
跟住休了几日假。
像世超弟兄昨天说的。
好像世超弟兄昨天讲的。
我们赶上了这个新冠的末班车。
我们赶上了新冠的末班车。
而且他还加了一句很有意思，他说作为牧羊人羊一下也是好的。
他还加了一句，他说作为牧羊人羊一下都挺好的。
更多体会哈。
更多的体会。
所以呢，过去一两周呢，都没有见到大家。
所以刚刚过去一两个礼拜呢，都没有见到大家。
感谢主的保守跟医治。
感谢主的保守和医治。
也谢谢大家，很多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为我跟洪川祷告。
亦都多谢好多弟兄姊妹为我同埋洪川嘅祷告。
但我现在已经恢复，
我依家已经康复。
今天可以站在教堂当中来传讲信息。
今日可以企喺教堂入边同大家传讲信息。
也真是从今天一踏进这个教堂开始，我就真是很高兴。
从今日行翻教会，我就已经好开心。
在门口看到这个兰真弟兄还有华山弟兄在楼下看车。
在楼下停车场看到南京弟兄和华山弟兄，
到楼上看到诗班的弟兄姐妹们，然后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真是很高兴，好久没看到你们。
在楼上看到诗班的弟兄姐妹和其他很多的弟兄姐妹，看到大家真的很开心。
真的感谢主，今天又可以跟大家在一起，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
很开心和大家一起今天来到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其实这次我跟洪川得这个新冠，主要还是怪我。
其实今次我和洪川感染了新冠都是怪，
因为我们参加总会这个会大概至少两三百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戴口罩。
因为今次我参加总会这个会两三百人都没有人戴口罩，
那我也就懒得戴口罩了，
所以我都懒得戴口罩。
虽然洪川一再的提醒我要戴口罩，但是有这么多人都不戴，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其实洪川经常提醒我要戴口罩，但是我看到这么多人都不戴，我就没戴了。
结果会议结束两天呢，我就开始有一些症状，开始发烧。
但是会议结束了两天，我就开始有症状，开始发烧。
我先还以为是当地的气温骤变，因为降到将近零度，有好些牧师都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会，因为路上都结了冰。
其实我还以为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天气变化，那时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地还结了冰，当时有些牧师都来不到开会。
结果一早起来我一测两条红杠，
但是朝头早起身我一测两条红线。
因为没有跟洪川及时隔离呢，也把洪川给感染了。
因为没有跟红村隔离，及时隔离呢都传染了给红村。
在过去三年里面呢，我跟红村呢，包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我们都很注意戴口罩。
其实过去三年里面呢，我跟红村都很注意这样去戴口罩。
那这一次呢，就大意了。
今次就大意了。
因为我相信，直接导致 我这种相信，在座这么多人不戴口罩没有问题，这种相信就导致我最后不戴口罩。
因为我看到这么多人不戴口罩，我就相信应该没事的，就是因为这样的相信就导致了我自己没戴口罩。
结果呢就感染新冠。
就感染了新冠。
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很多的选择，很多的决定。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很多的决定，很多的选择。
这些选择跟我们心里面我们所相信的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些决定跟我们心里面相信的是很相关的。
我们很多的信念就决定我们做的选择。
我们的信念就决定了我们的选择。
今天我们信的主。
今天我们的信的主。
那可能跟信主以前你可能觉得好像差别没有太大。
可能跟我们信主之前差别不是很大。
就像这个彼得后书，今天他刚开始说，你如果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到彼得后书一章八节，说好多信徒是这个叫做闲懒或不结果子。
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八节里面讲的，闲懒不结果子。
我们信主以后有没有这种闲懒或者说闲散不结果子的状态？
我们信主之后有没有好像这种这样闲懒闲散不结果子的情况呢？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里面对主耶稣的信心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心里面对主耶稣的信心。
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眼光可能还是更多的停留是在今生。
我们信了主，但是我们的眼光很多时候都停留在今生。
我们更看重我们今生的成就。
我们更加看重我们今生的成就。
常常觉得还是世上的财富更加可靠。
我们常常可能觉得世上的财富更加可靠。
我们很少为有一天要见到主来做准备。
我们很少为了有一天可以见到主去做准备。
我问过不少弟兄姐妹。
我问过不少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想过可能在活着的某一天就会见到主？
有没有想过在我们活着的某一天就可以见到主呢？
主就会再来。
主就会再来。
那我大部分我问的这些人，他们都没有特别的感受，都不觉得好像会遇到。
大部分我问过的这些弟兄姐妹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他们都不觉得主现在就会来。
但我之前也讲过，就算我们这辈子我们没有遇到主再来，
我讲过，就算我们现在活着的时候见不到主再来，
我们死了以后主早晚是会再来，
但我们死了之后早晚主是会再来的。
我们这些信主人，我们都要复活，要面对主，我们要接受他的审判。
我们复活，我们要面对主的审判。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相信的是什么呢？
我们真相信有一天主耶稣会再来吗？
我们真的相信主有一天会再来吗？
会再见到他吗？
会再见到他吗？
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点会决定我们今天或者说每一天我们会怎么样去活？
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一点就决定了我们今后每一天应该怎样去生活？
这是我今天想借着彼得后书中的经文想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我今天想借着彼得后书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思考的一个问题。
那去年的这个培灵会当中，于洪杰牧师告诉我们生命蜕变的一个秘诀。
去年的培灵会里面呢，于洪杰牧师告诉我们生命需要有一个，
就是我们要用主耶稣的生命来替代我们原有的里面的生命。
我们要用主耶稣的生命去替代我们原有的生命。
我们今天也借着彼得后书这段经文，再来看看生命蜕变的关键到底在哪里。
我们今天借着彼得后书来看看生命蜕变的关键在哪里。
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人离世或者是要去世以前讲的话一定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知道人临走之前，即是离世之前讲的那些说话应该都是很重要的。
在今天讲到经文的前几节呢，彼得就讲到他离世的日子快了。
今天讲到的前几段经文是讲到彼得在离世之前讲的几个说话。
他是在殉道之前写的这个彼得后书。
他是在殉道之前写的彼得后书。
他抓紧这个最后的时间写下非常重要的信息。
他捉住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写下这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第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看过他的荣光。他从父上帝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彼得版的登山变相。
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彼得版的登山变相。
彼得作为这个当时的一个见证人，
彼得作为当时一个见证人，
记录下他亲眼见过、听过的主耶稣在山顶上变相的这个情况。
记录低咗佢亲眼见过、听过主耶稣响山顶变像嘅嗰个真实嘅情
况。他在山顶显出他的荣耀。
耶稣响山上显出咗佢嘅荣耀。
那主耶稣登山变像对我们来说有什么重要呢？
主耶稣嘅登山变像对我哋嚟讲有咩重要嘅意义咧？
以至于彼得在临死以前都还要再次的来强调。
以至于彼得响临死之前仲要专门再提醒大家去注意。
我想主耶稣登山变相是发生在主耶稣预言自己受难跟复活之后。
主耶稣的登山变相发生在主耶稣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之后。
通常都被认为是主耶稣要让门徒看见自己复活后的荣光。
通常是被认为是主耶稣要门徒提前看到自己复活后的荣光。
强调的是主耶稣的复活。
强调的是主耶稣的复活。
登山变相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
登山变相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
但马太、马可、路加这几位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只是这个讲述这个故事。
但是马太、马可、路加这几位福音的作者都只是讲述了这件事情。
他没有见证。
他没有见证。
但是我们也可以借着他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对登山变相有更多的了解。
当然我们都可以通过他们讲述就对登山变像有更加的。
我选出马太福音当中的八节圣经，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选出了马太福音的八节的经文，大家一起来读一下。
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衣裳洁白无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你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彼得在临终以前，
彼得在离世之前
特别提到这个登山变相，
特别提到了登山变相。
记得刚才这段经文，我想对不是太熟悉这段这个事件的弟兄姐妹可以重新回顾一下。
头先这段经文，如果大家对登山变相不是那么熟悉的，就可以重温一下。
那彼得专门在他临终以前这样提到登山变相，我想至少有三个原因。
彼得在他临终之前特别提到了登山变相，我相信至少有三个原因。
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使徒彼得，包括雅各、约翰他们的亲身的经历。
这个是使徒保罗、使徒他们的亲身经历。
他在离世以前，迫切的要将这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与主耶稣有关的事情，要讲给他的弟兄姐妹听。
他在离世之前迫切地要将这件极其重要的与主耶稣有关的事就说出来，
让大家可以更多地认识主耶稣，
让大家可以更加地认识到主耶稣。
那相比之下，彼得的见证非常短，只有两三句话，我们刚才读过的。
相比之下，彼得的见证就很短，只有两三句话，
省掉了很多福音书里面的细节。
他省掉了很多福音书里面的细节，
但却有很重要的信息。
但是却是有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信息，
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的信息。
这也是彼得在这个地方做见证的目的，
这个是彼得在这里做见证的目的。
他要再次的提醒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
他再次在这里提醒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大能和他的降临。
彼得他们亲眼看见耶稣在山顶上脸色发光，
彼得他们亲眼看到主耶稣在山顶上面部发光，
像太阳光那么亮，
好像太阳光那么亮，
衣裳也发光，
那些衫都发光，
经文说是洁白如光，
上面讲的是洁白如光。
摩西当年在西乃山去领受这个法版的时候，他下山的时候脸也发光，是吧？
摩西当年在西乃山入边攞嗰个法版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面上都有光。
摩西脸上的光不是自己的光，
但是摩西当时面上的光，他不是自己的光，
是因为他跟上帝接触，他反映上帝的荣光。
他是跟上帝接触过，他是反映了上帝的荣光。
而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的荣光是从自己身上发出来的。
但是主耶稣的光，他登山变样的光，是他在自己的入边发出来的光。
就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里面所说的，主耶稣就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就好像希伯来书一章三节入边讲的，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这是我们刚才诗班我们刚才唱到的，
就是刚刚诗班刚刚唱过的。
所以在登山变相当中，
所以在登山变相里面，
主耶稣身上的荣光就表明他的大能，
主耶稣身上的荣光就表明了他的大能。
彼得他们不单看见主耶稣的荣光，
彼得他们不单只看到耶稣的荣光，
还听到上帝在这个云彩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还听到上帝在云彩里面说，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这句话如果你觉得耳熟的话，是因为在耶稣受洗的时候还讲过一次。
这句话大家熟悉的话，应该是在之前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讲起在场的人听的。
上帝讲这话是不是讲给耶稣听的，讲给在场的见证人。
上帝讲这句话不是讲给耶稣听的，是讲给当时在场的人听的。
上帝在他们面前就亲口证明主耶稣的身份，
上帝在他们面前亲口地证实了主耶稣的身份，
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上帝的儿子。
也借着这样的一个一个身份来宣告主耶稣的大能和他的荣耀，
也都宣讲了耶稣的大能和荣耀。
在登山变相当中，
在登山变相里面，
彼得不单见证了主耶稣的大能，
彼得不单只见证了主耶稣的大能，
还见证了主耶稣的降临，
他还见证了主耶稣的降临。
这里的降临呢，就是指的是主耶稣的再来，
这里的降临是指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知道主再来是彼得后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我们知道主再来是彼得后书的一个核心的信息。
如果你有圣经，你翻到最后一章第三章，整章的内容都是关于主再来。
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彼得后书第三章，整章圣经的内容都是关于主的再来。
就是在登山变相，在三本福音书的记载当中，
登山变相在三本福音书的记载里面，
如果你有留意，你会发现在这个事件之前都有同样一句话。
如果你有留意，都会发现同样有一句说话都写在这三本福音书里面，
说的是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这个是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而在这三处的经文之前的经文，
而喺呢三处经文之前嘅经文咧，
都无一例外的讲到主耶稣将来要同众天使降临，
都无一例外咁样讲到主耶稣将来要同众天使一齐嚟，
要来审判世界，
要嚟审判世界。
所以这就表明登山变相多少是跟主耶稣的再来是有关系的。
咁样表明咗登山变相多少同主耶稣嘅再嚟系有关联嘅。
也就是说，主耶稣借着登山变相，
亦都系话讲主耶稣借住登山变相，
借着他在圣山上所显出的荣光，
借住佢响圣山上边显出嘅荣光，
让几位这个门徒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得以看见主耶稣再来时候他的荣耀。
俾几位门徒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他再次降临时候的荣耀。
主耶稣这样的大能和他的荣耀，
主耶稣这样的大能和荣耀，
他上帝儿子的身份，
他上帝儿子的身份，
都是彼得希望我们很清楚知道的，
都是彼得希望我们清楚知道，
他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到底是谁，
他希望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是谁，
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他是上帝的独生爱子，
从根古到永远与上帝永远同在，
从恒古到永远都与上帝同在。
今天他虽然已经升天了，
今天虽然他已经升天，
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坐在父上帝的右边，
像我们刚才使徒信经里面读的，
好像刚才使徒圣经里面讲的，
但他有一天还会再降临，
但是有一天他会再降临，
他再来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了，
他再来就是这个世界的末了。
按照圣经的预言，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人也都要复活。
按照圣经的预言，那时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复活。
要面对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要面对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呢，是有过在移民局见移民官的经历的。
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有过在移民局见移民官的经历。
或者为了有得到美国的居留权。
或者为了得到美国的居留权，
在法庭上是见法官的，
在法庭上见法官的。
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为了那一天呢会做很多的准备，
我知道弟兄姐妹为了那天呢会做很多的准备，
他们不光老早要开始请律师，
他们不单止要早早地请好律师，
还需要准备各种的证明，
还要准备各种的证明，
预备各种回答各种问题，
预备回答各种的问题。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不过在这个世界是客旅，
我们不过是这个世界的客旅，
我们是寄居的，
我们是寄居的，
是暂时住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暂时住在这个地方，
就算成了美国公民，有一天我们也会死，
就算成了美国公民，我们有一天都会死，
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也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有没有为有一天进天国成为天国之子做准备呢？
我们有没有有一天为了我们可以进入天国成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有没有为迎接主的再来，为面对将来要必然要面对的审判做准备呢？
我们有没有为了迎接主的再来，为了在接受之后的审判做准备呢？
盼望彼得在他临死之前的提醒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
盼望彼得在临死之前给我们的提醒对我们有帮助，
直到真是很清楚，主耶稣这位大能的主，他是还要再来的。
我们很清楚，主耶稣这位大能的主宰，他还是要来的。
能够帮助我们把眼光放在将来，放在天上。
能够帮助我们将眼光放在将来。
放在我们永恒的居所里面。
放在我们永恒的居所里面。
那彼得在临终以前提到登山变相，还有第二个原因。
彼得在临终之前特别提到的登山变相，
就是当时教会异端的出现。
就是当时教会异端的出现。
如果你有圣经在手上，整个彼得后书第二章都是在讲异端。
彼得后书的第二章都是讲异端。
他就希望主耶稣对主耶稣的认识呢，可以帮助弟兄姐妹来抵挡他们当时所面对的异端。
所以彼得就希望对主耶稣的正确认识，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抵挡异端的邪说。试探和攻击，
在过去的两千年，甚至在今天的教会，我们教会面对的异端，各种不符合圣经的这些言论，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在过去的两千年，教会面对的异端，面对各种的试探，更是很多。
在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当时教会混进了一些假师傅、假先知。
咁彼得写彼得后书嘅时候咧，有啲假先知、假师傅就混入咗教会。
在彼得在第三章就说，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部分。
我哋一起嚟读彼得后书三章嘅三到四节，
看看这些假师傅、假先知他们在讲什么。
睇下呢啲假师傅佢哋喺度讲乜嘢。
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起读。
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乃是一样。这些人对主再来这个事实是嘲笑否认。
这些人对主的再来这个事实是嘲笑和否认。
所以彼得要在他临死以前再一次提醒的弟兄姐妹主再来的真实。
所以彼得在他临死之前呢，再一次提醒弟兄姐妹主再来的这个真实。
要让他们持守真道。
要他们持守真道。
要让他们持守主再来的信念。
要他们持守主再来的信念。
我们今天可能不常遇到这样否认主再来的假先知、假师傅。
我们今天可能不经常遇到这些否认主再来的假先知、假师傅。
但扭曲主再来的事实的异端却不少。
但是扭曲主再来事实的那些异端却是不少。
比如之前在讲道当中提到过好几次的这个东方闪电，还有这个全能神教会。
比如之前讲到提过很多次的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会。
今天就在这个地方就不多讲。
今天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
但我想要强调的是呢，
但是我想要强调的是呢，
不管外面的异端怎么样，
不理外面的异端怎样，
我们自己要看重主再来这个事实。
我们自己要看重主再来这个事实。
东方闪电我们不一定每天都能碰到。
东方闪电我们不一定每天都可以碰到。
我们每天碰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不太在乎主再来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每天碰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不是很在乎主再来的弟兄姐妹。
然后他们通常不会公开否认主再来。
他们通常不会公开否认主再来。
我想 去嘲笑主再来的也很少。
可能嘲笑主再来的人都不是很多。
但不当一回事的我想是大有人在。
但是不当一回事的我想是大有人在。
他们可能会说。
他们可能会说。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
都过了两千年了主都还没有来。
都过了两千年了主都未来。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
主再来的日子没人知道。
几个月前我才至少讲过两次这个话题。
几个月之前我至少讲过两次这个话题。
我们也讲到这个主再来的征兆。
我们讲过主再来的征兆。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
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
耶稣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大家听这句话，我可能有些都已经听得有点没有感觉了，都 不耐烦了，听太多了。
大家听这句话可能听得太多，都可能有点厌烦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面对的，我们对真理不爱听了，有时候。
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很末世我们对真理已经不喜欢听了。
几个月前我才讲到过几次。
几个月之前我才刚刚讲过几次。
过了几个月，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是越来越明显。
过了几个月，这种情况应该说是越来越明显。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
在这个礼拜五呢，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就打了整整一年了。
在这个礼拜五，俄乌战争已经整整打了一年。
再过五天啊。那这场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没有人知道。
这场战争几时结束，没人知道。
据说这场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
据说这场战争是二战之后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对抗。
不少的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当中。
不少的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新闻报道。
讲到乌克兰的基督徒，我们乌克兰的弟兄姐妹们。
讲到乌克兰的基督徒，乌克兰的弟兄姊妹，
他们说世界的末日不是像写在启示录里面的，好像一个很远的一个日子。
他说世界的末日不再好像是圣经写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这样。
我们的体会就是说，今天可能就是世界的末日。
好似末日离我哋仲好远，但系今日可能就已经系最后一日。
今天就可能是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天。
可能今日就系佢哋生命嘅最后一日。
这个月初，大家都知道，土耳其叙利亚发生在短短的时间内连续发生两次七级以上的大地震。
这个月初，土耳其和叙利亚在短时间内连续发生了两次七级以上的地震。
到前几天都还有人从废墟里面被挖出来。
前两日还有很多人在废墟里面被挖出来。
还都有活着的人。
都还有活着的人。
但到今天估计很难有再幸存的人。
但是到今天估计已经很难有人再幸存。
现在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四万。
现在到为止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四万人。
那这次刚才提到我去总会开会，两三百人不戴口罩，那我跟洪川都感染新冠。
刚刚讲到我去总会开会，两三百人在一起，几乎没人戴口罩，这样我和洪川都感染了新冠。
这也算是我们对这个持续了三年多的这个新冠这个瘟疫有一些亲密的接触。
这样也都算是我们和这个持续了三年的新冠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我讲这些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们，主再来的日子真的是越来越近了。
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就是说主再来的日子真的越来越近。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活呢？去面对主再来这个现实。
我们今天应该怎么样活来面对主再来的日子呢？
主再来不是一个知识，或者说不单单是一个知识，应该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活出主再来这样的生活？
主再来不再是一个知识，我们应该怎么样活来面对主再来这个日子呢？
可以说呢，这个就是彼得在临终以前他提到登山变相的第三个原因。
这个可以说是彼得在临终之前提到登山变相的第三个原因。
对主再来的信心和盼望。
对主再来的信心和盼望。
是信徒，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蜕变、生命改变的一个关键。
是信徒的生命蜕变的一个关键。
在今天的讲道经文当中，
在今天的讲道的经文里面，
彼得除了为这个当时发生的登山变相他所见证的做见证，
彼得除了为主耶稣的登山变相去做见证，
他还进一步是说，
他还进一步讲，
我相信主耶稣的再来，
我相信主的再来，
不单是我们在圣山上亲眼目睹过他的荣耀，
不单只是我们在圣山里面亲眼目睹了他的荣光，
亲耳听过上帝称呼他为他的爱子，
亲耳听到上帝称呼他为他的爱子，
我们还有圣经的经文为依据，
我们还有圣经的经文为依据，
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实，
告诉我们知耶稣基督再来的事实。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段经文，
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还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
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
更确的预言就是指旧约圣经有关主耶稣再来的预言。
更确的预言就是指旧约圣经里面关于主耶稣再来的预言。
而且彼得在这里说，关于主耶稣的预言不是人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讲出来的。
彼得在这里说，关于主耶稣的预言都不是人随着自己的意思讲出来的，
是上帝透着人讲出来让人知道的，
是上帝透过人讲出来给人知道的。
而且这些预言就像灯照在暗处，
这些预言就好像灯照在暗处，
就像我们刚才诗歌也唱到的，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
好像刚刚诗歌里面唱到的，你的话就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暗处呢，在这个地方彼得讲的暗处是比喻我们今天的世界，
暗处彼得在这里说的是比喻我们今天的世界，
也比喻是我们这个被世界的神被撒旦弄瞎的眼睛，
也都比喻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被魔鬼撒旦整盲了的眼，
我们看不清楚方向，
我哋睇唔清楚方向，
我们也分不出对错，
我哋都分唔出对错，
以至于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不会越来越好，只可能越来越败坏，越来越黑暗。
以至于我哋今日生活嘅世界唔会越嚟越好，只可能系越嚟越败坏，越嚟越黑暗。
两周前我在德州参加总会的牧者退休会的时候，
两个礼拜前我喺德州参加牧者退休会嘅时候，
那我们这次退休会的主题呢是教会怎么样面对今天性别的混乱。
今次退休会嘅主题系关于教会点样面对，系面对今日性别混乱嘅现象。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多少年一直在讲啊，现在有几十种的性别可以有。
我哋过去呢几年都讲嗰啲性别混乱，依家可以讲话有几十种嘅性别。
而且这些同性恋人或者变性人，他们的权利越来越多的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
依家随住同性恋变性人嘅权利越嚟越多咁样得到法律嘅保护。
今天越来越多的教会也开始去面临各种各样的性别混乱带来的问题。
今日越嚟越多嘅教会都开始面对嗰种各种各样性别混乱有关嘅。
我记得那天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
那天我们在小组讨论的时候，
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坐在我旁边，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牧师坐在我旁边，
他在那感叹，
他在那感叹，
因为我们讨论的都是各个教会真实的遇到性别混乱的这些例子。
我们当时讨论的是各个教会真实碰到的关于性别混乱的问题。
他说我们以前我遇到的教会的问题是，人家找我说牧师这两个弟兄姐妹他们同居，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以前遇到的问题都是他们来问我，牧师这两个人同居怎么办？
那今天遇到问题呢，是牧师那个人是男的，他非要说他是女的。
今天遇到的问题就是，他说牧师这个人是男人来的，但是他说他是女的。
那面对今天社会的如此的败坏，如此的混乱，
面对今天社会的败坏和混乱，
我们基督徒有圣经，
我们基督徒有圣经，
有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
有上帝的话来引导我们。
不管你法律怎么样来制定，怎么样去保护这些人，我们很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不理法律怎样去引领去保护这些，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圣经，我们要去分辨。
再多的人离经叛道，我们都永远有盼望。
再多的人离经叛道，我们都永远有盼望。
所以彼得在这个地方他讲到是，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还是好的。
所以彼得在这里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直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
一大清早我们很容易在天边看到一颗非常明亮的星星。
一清早我们很容易在天边看到那个很光的星，
那是金星哈。
那个是金星。
小时候我上课读书的时候，在路上每次也看到也很高兴。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在路上看到都会很开心。
但单纯的星星不能给我们盼望。
单纯的金星不可以给我们盼望。
在启示录22:16说，主耶稣说他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
在启示录22:16里面，主耶稣说他是明亮的晨星。
感谢主，
感谢主，
他是那颗给我们盼望的晨星。
他是那个给我们有盼望的晨星，
让我们在这个黑暗当中仍然可以盼望光明的到来。
他给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候还有一个光明的盼望。罗
培里牧师有一次在英国见到英国的首相，当时丘吉尔首相。
罗培里牧师有一次跟英国首相丘吉尔，
他说那个丘吉尔拿出当天的一张报纸放在他面前。
丘吉尔当时就拿出当时的一张报纸放在他面前。
他说我每天看到这些报纸上的新闻。
他说我每天看到这些报纸上的新闻。
我就觉得世界没有希望了。
我就觉得世界没有希望了。
那葛培里牧师说。
葛培里牧师就说，
我相信这个世界还是有希望的。
我相信这个世界都还是有希望的。
因为我读了圣经的最后一页。
因为我读了圣经的最后一页。
圣经的最后一页是什么？
圣经的最后一页是什么？
圣经的最后一页，或者说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圣经的最后一页就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讲的正是主耶稣的再来，整整一章都是讲的主耶稣的再来。
讲的就是主耶稣的再来，整整的一章都是讲主耶稣的再来。
主耶稣也是在那一章讲到他自己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
主耶稣也都是那一章去宣告他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
耶稣基督的再来，
耶稣基督的再来，
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时代的人的盼望，
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黑暗时代的人的盼望，
也帮助我们可以成为更加符合上帝心意的人，
亦都帮助我们成为更加符合主心意的人。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会再来，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耶稣会再来，
甚至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他就会再来，
就相信他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他就会再来，
相信我们早晚要面对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相信我们每都会面对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
早晚都要向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账，
早晚都要向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去交账，
我们今天就会活得不一样，
我们今天就会活得不一样。
我相信如果我们真正相信主再来的话，
我相信如果我们真的相信主再来的话，
我们一定会为他的再来做准备，
我们一定会为他的再来去做准备，
我们会尽量按照主耶稣他的教导去生活，
我们会尽量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生活，
我们也更加的愿意去持守真道，相信圣经上的教导，
我们更加会愿意去持守真道，去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
我们今天相信什么？
我们今天相信什么？
会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
会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
甚至是一生，
甚至是一生，
甚至是我们人生的结局，
甚至是我们人生的结局。
我再说，我们今天相信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
我再说，我们相信什么会影响我们的一言一行，
甚至是我们的一生，甚至是我们将来人生的结局，
甚至是我们的一生，甚至是我们人生的结局。
我跟洪川这次去德州开会，
我跟洪川今次去德州开会，
原计划会议结束以后呢，我们要休几天假，
原计划呢是会议结束之后我们会休几天假，
去看看当地的教会，去拜访当地的一家人，
去看看那边的教会和拜访一个认识的人，
顺便在当地再游玩一下，计划得很好，
顺便去游玩一下，计划得非常之好。
可惜我错误的相信，刚才已经讲过，我再讲一遍，真的很重要。我错误的相信呢，不戴口罩没有问题。
但是可惜，我错误这样相信我自己不戴口罩是不会有问题。
结果我们整个的休假的计划被打乱。
结果我们整个休假的计划被打乱了。
Isra 刚才说明天放假，我听得都很高兴。哎呀，我说之前放假完全没有休息的感觉。
Isra 刚刚告诉我明天放假，他很开心，因为之前的放假完全
我们想去教会没有去成，当时
我们想去教会没有去成，
我本来要去探访我的表哥，只在他们教会门口，大家四个人，他两口子戴着口罩拍一张合影
但是我想去探望我的表哥，结果就只是在他们教会门口四个人戴着口罩拍了张合照，
我把带给他们夏威夷的巧克力拿给他们的时候，洪川还在旁边喷酒精
我将我带给他们的手信夏威夷的那些那人呢，拿给他们的时候，洪川还在旁边去喷酒精。
那想去玩的地方也没有精神玩，
想去玩的地方都没有精神玩。
不光如此，身体很难受。
不单止如此，我们身体都很难受。
开车的时候还在发着烧。
开车的时候还发着烧。
洪川也过了一个多，在过去一个多星期都一直 在咳嗽。
洪川在过去一个多礼拜都在那里咳。
对啊，今天也没有办法来。
所以他今天都没办法来。
我虽然咳嗽没有，但是声音变得，他们安慰我，楼下说更有磁性了。更
我虽然没咳，但是我的声音变得很有磁性。
弟兄姐妹们，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行为呢，都要带来后果的。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会带来后果的。
得个新冠还是小事，
得个新冠是小事，
千万不要因为今天我们努力的方向，人生的方向错了，
千祈不要因为今天努力的方向，人生的方向错了，
有一天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后悔莫及，
有一天面对主耶稣的时候后悔莫及。
我很喜欢这个彼得后书最后这一段话，今天的本周箴言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我很喜欢彼得后书最后的这段说话，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
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之的都要被烈火消化，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上帝的日子来到。上帝的日子来到，就是主耶稣来到的时候。
上帝的日子，上帝的日子来到，就是主耶稣的日子。
使徒彼得劝诫我们，
使徒彼得劝诫我们，
我们要仰望主耶稣来的日子，
我们要仰望主再来的日子，
要盼望主耶稣来的日子，
要盼望主来的日子，
要过圣洁的生活，
要过圣洁的生活，
要敬虔的过每一天的生活，
要敬虔这样过我们每一天。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信的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信的直接影响了我们的行为。
而我们今天的所行所言都要向主耶稣来交账有一天。
我们今天的所言所行有一天都会要去到主耶稣面前去交账。
我们甚至讲的每一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主耶稣都要来问我们。
我们甚至讲的每一个闲话都会来到主耶稣面前，
而且会影响我们最终的结局，
可能会直接影响我们最终的结局。
所以借着彼得后书，我们看到，
所以借着彼得后书，我们看到，
我们信主了以后，生命要改变，要蜕变，彻底的改变。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生命需要蜕变。
跟我们对主耶稣的再来有没有信心，有没有盼望他的再来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样是对我们对主耶稣的再来的信心是有很大的。
今天我们常常听到批判这个教会的世俗化。
我们经常听到今天批判我们教会的世俗化。
包括彼得在这里说的这些闲散不结果子的弟兄姐妹。
包括彼得在这里讲到的那些信徒闲散不结果子，
可以说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并不真正的相信主耶稣会随时再来的一个结果。
可以讲话，这个是因为我们不是那么真正相信主耶稣再来，
我们也不会真正去盼望主耶稣的再来，
我们都不会真正这样盼望主耶稣的再来，
甚至忘记有一天在有生之年。我再强调再重复，有生之年我们就有可能遇到主，
我们可能忘记了，我们有生之年就会遇见主。
我们不觉得主随时会来，我们就没有警醒，
我们不觉得主会随时会来，我们就不会警醒，
我们人就一定闲散，
我们人就一定会闲散，
我们就一定被这个世界影响，
我们就一定会被这个世界影响，
教会就越来越世俗化，
教会就会越来越世俗化。
求主借着今天使徒彼得在临终前的劝勉，
求主借着今天使徒彼得在临终前的劝勉，
帮助我们时常纪念主耶稣在登山变相所显出的能力和荣耀，
帮助我们时常记住主耶稣在登山变相时的能力，
但是借着他在山顶的荣耀提醒我们他再来的事实，
借着他在登山变相时的荣耀，
给我们有这样的紧迫感，
给我们有这样的紧迫感，
帮助我们能够警醒敬虔的度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帮助我们可以警醒地度过我们的每一天，
能够活出讨主喜悦的这个样式，
能够活出讨主喜悦的样式，
能够做主光明的儿女，
能够做主光明的儿女。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使徒彼得让我们更认识主，你就是那将来要再降临审判活人死人的上帝的独生子。
多谢你借着使徒彼得给我们更加认识，你就是那位将来要降临再降临审判死人活人的。
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定睛的仰望你，
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定睛这样仰望你，
来盼望主你的再来，
能够盼望主你的再来。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